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迎接天国的呼唤。耶稣讲过四种土，这个故事大家都听到了，听过了，就是耶稣说这个种子下来的时候有四种不同的土，有一些比较那么不容易让那个种子生长，有个好土就能够让种子很容易的生长。他这里说种子就是神的话语来到我们心中，我们如何能够接受。那讲到这四种土的时候了，我第一次听到了，我是有这样的反应。耶稣说有一种土是撒在路旁的，我一听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就是张三了啊。然后另外一种土是在这个石头上的，我就 picture 到，我就想到那一定是李四。然后在荆棘里面的，我又说是王五。讲到那个好土的时候，我就想，哎呀，那就是我呀，我就是这种好土了啊。所以这个种子来到我这里就生根发芽了哈。但是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十分的小心，因为呢，往往呢，这是一个悖论。当你觉得你是好土的时候啊，就像我当初那样哈，非常可能我们是荆棘。反而呢，当我害怕自己、担心自己接受神的话语不够虚心，担心怕听不见的时候，那可能这个时候我就是好土了。所以这里有一个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对待神的话语有一个谦卑的心。其实神的呼唤来到我们的时候，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同样需要准备一颗心来接受神的话语。所以今天刚才大家念到的经文，我就把它分成三段哈。第一个就是悔改之门开启天国，因为这个悔改是必须做的，是为下面的两步做一个准备哈。所以这个悔改就是必须在能够听见呼召、能够有正确的回应呼召之前，我们要用一个悔改的心来准备迎接神的呼召。那我们就来先看第一点，就是第一节啊，就一节经文，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时候天国近，那是什么时候呢？那时候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也就是说救恩还没有完成，所以天国还没有到哈，只是近了啊。近就是耶稣 没多久就上了十字架，然后救恩降临，那这个时候天国才可能成为现实哈。所以那个时候近了。那这里天国又是什么意思呢？天国哈，我们知道神掌管的地方，就是神的能力掌管的地方，就是天国。那对于我们来说啊，就是我们假如被我们的心被福音得着，被神的话语得着，我们遵循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就住在天国里面了。不一定是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才进天国，不是哈，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就有可能就进入到天国。假如我们的心完全被神得着，那我们就生活在天国里面了。那这里说的悔改，就刚才提到了悔改，我特别喜欢中文的这个翻译。悔，什么叫悔？后悔啊！我们来到神面前，突然间就是觉得自己过去真的做得不好啊！我怎么会是那样子的人呢？神啊，你原谅我哈，痛哭流涕，这是悔。但是改是更重要的。什么叫改？就是说以前的观念 现在不要了哈，我接受新的观念，以前的思想我放弃，现在接受新的思想，这就是改。那么这里要提到了，什么是旧思想？旧思想，耶稣来的时候，他要对付的那些旧思想，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啊，还有文士这些人，他们坚持守律法、守外部的行为，哈、啊，有很多的形式啦、规条啦、律例啦，这些都必须人去一点一点的去遵循，一点都不能动，死气沉沉。而、啊、这个守律法的人呢，他也不见得心里有平安，因为他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一定就得救哈、啊。所以这种时候，这个宗教气氛十分的不好。我们能够从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你就知道了，那个瞎子，那些法利赛人去问他为什么瞎眼，然后这个瞎子又顶撞他，顶撞这些法利赛人，然后他法利赛人又去问他的父母，父母也不服他们啊，所以就是说，当时这个信仰已经进入到这么一种格式化，没有生气的这么一种情况底下哈、啊，所以耶稣说这些旧的东西要过去，因为新约就要来的哈、啊，神的救恩就要来，所以这耶稣就呼吁悔改。那我们思考，我们对我们今天有些什么教导？我们是不是福音导向啊？我们的教会是不是神的话语导向？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恩典导向？我们首先要被神的恩典所充满，然后呢，我们被神的恩典充满以后，我们再去把这种爱流露出来，这是耶稣基督呼吁我们去做的哈。假如我们有话语，我们不去行，那这样不好啊。我们学很多的圣经，但是学很欣赏，但是我们没有行动，这样不好。但是反过来，假如我们光强调行动，没有被耶稣的爱得着，没有经过福音的洗礼，我们就强调去做去做去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就要思考，我们会不会就成了现代版的法利赛人？因为同样的，这样做的后果也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纷争，也会引起因为不是那种真爱的流露，反而没有把这种信仰的精神行出来啊。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一个的提醒。旧约里面就有一个人，他就经历过这个，这就是保罗。大家都知道他也是遵守律法的哈，圣经说他是法利赛人里面的法利赛人，他自己说的哈，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他也做很多事情，他就是认为他是替神做事啊，他要去迫害基督徒，他认为他已经在神面前已经做得很好了。结果如何？结果神阻止了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神用大光照他，然后他就扑倒在地，然后之后他就悔改，有一段时间他也没有出来侍奉，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又出来侍奉了，这相当长的时间他就把这个福音给想明白了，给吸收到他生命里面去，结果到了最后，保罗也是不顾一切的去传福音的人。之前的保罗跟之后的保罗都是做很多事情的，但是他们的区别就是，之后的保罗是被这个福音得着，他做是因为他被神的那种爱的驱动，然后全心全意的出来做，没有捆绑，充满喜乐。那呢，我也准备了用我的一些的例子。那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有会众提醒我，他说你今天讲呼召，你是牧师，你自己的呼召你都不讲，你讲别人的不好啊。所以我觉得 我也欠会众这样的一个例子吧，我也准备用我自己来做例子。但是呢，我要解释一下哈，牧师用自己的例子的话要很小心。为什么？因为讲着讲着，牧师就会骄傲起来哦，而且你们也会觉得牧师很骄傲哦。所以哈，这个牧师做例子的时候必须是就讲清楚，确实是神的恩典，确实是神建造了，给很多的机会，很多的建造。而且牧师的例子也不是常常可以做的哈，有偶尔做一次可以。那我今天我就用自己的例子。我第一次出来教主语学，那是大概在2024年左右，2024、2025年。那时候我在教会做了这个成人教育的执事，然后我自己当然要开课了。我一开，我就开小先知书，然后呢，我的主题就是神就是烈火。哇，我觉得这很公义啊，我很公义，我就觉得大家都要遵循神的话，然后呢，被这个神的烈火焚烧，然后变成圣洁。我真的是这样哈，结果我开这堂课的时候呢，还不错，课室来了很多人，多到了凳子都坐不下哈，前面几排都坐在这里，哇，我很高兴啊！你看这个这么多人来听这个神的烈火，我真的以为我就被神得着。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也是神的恩典，确实。我那时候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被神的福音得着，被神的爱得着。我很多时候是凭着自己的肉体，看了一点圣经，读了几本书，没有把这个福音真正的了解。但是我当时不知道，但是神也非常的有恩典哈。结果下来没多久，我就遭遇了一些很大的打击，然后我就。我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翻转，结果也很久很久都没有缓过来，当然后来我也被呼召了，我下面也会讲。等我下一次讲主日学，那是在12年以后，2004年、2005年，到了2016年、2017年，我才正式的讲下一次的主日学。我讲的就是旷野成长路。我那时候我已经经历了很大的翻转，而且我也明白到很多的道理。等开那个主日学的时候呢，我已经不是成人教育学的执事啊，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呢，当时会众也多起来了，他一下子开了10堂的主日学。我不知道哈，我去教主日学，我一上我才知道那天有10堂的主日学，结果来我这个班上课的只有4、5个人，那也就算了哈。上着上着课了，我们教会又开始执堂了哈，就这个课上到一半就执堂，又有一批人又去了哈。我有一天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明天上课可能就没有了。然后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我在你面前我是有了充分的准备，里面也是我生命的经历，我已经做了我应该做的，有没有人来交在你的手里？然后我非常平静，我就去上课，也还好哈，也没有完全没有人哈，没有发生哈，好嘛，好歹还有1、2个人来，结果我们教会就执堂了，就那个丰盛恩友堂就执了，后来他们人多起来了，那边就缺主日学老师叫我过去教，我就过去，我就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是想讲，我是人要充满着希望，被耶稣的那种爱来得着，然后我们才能够活出那种盼望出来，而不是那种被律法捆绑的那种，让人家很难受、很干涩、 很硬邦邦的，不应该是这样子。结果非常感谢神啊，那时候也不少人来，但是我已经感谢神，我已经不是很看重那个人数了。我讲这个是讲什么呢？是一种心态啊。耶稣刚才说悔改，悔改什么？你能不能放下一些旧的观念，接受这个新的观念？在当时的语境底下，耶稣提倡的就是你要放弃那种以律法为主导，以行为，以外部的那些形式律例规条，你要放弃那些，而是你心里面完完全全的被神得着，然后行出这种恩典出来。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我就很容易批评人家，看见人家不顺就很容易带着批评的心态，自己心里面也没有一种平安。必须是先被神的福音得着，被耶稣的爱得着，然后我知道我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然后其他的都不重要，其他的那些我不需要那些外部的那些结果来证明我的这个身份，因为神在我接受我的那一刻，他把所有的这些已经给我了。感谢神哈，这就是耶稣说的，你们要悔改，然后他才出来呼召人，因为这个悔改啊，我当时我现在必须说哈，这个悔改我现在讲的是很透彻的哈，当时这些门徒也未必完完全全了解哈，所以他们被呼召的时候，他们也是懵懵懂懂就出来了。我说的这个是一个过程，我们被呼召不一定想得那么透彻，但是我们有一个啊柔软的心态，愿意接受，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不断的呼召我们，我们不断的悔改，不断的被福音所得着，然后用那种恩典流露出来的恩典去侍奉，而不是凭自己的肉体去侍奉，这十分的重要。好，讲完这个悔改，那我们就讲第二点了，就开始讲呼召了，回应呼召，门徒之路。呼召不是一次的，但是现在耶稣对我们的呼召可能是很多次啊，但是我们现在经文讲的就是门徒第一次被耶稣呼召，我们来看看我们能够从当中学到一些什么。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为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撒网就是我们知道除了捕鱼以外，后来耶稣说你要得人嘛，这个人，这个后来的那个属灵的网就去得人的灵魂啊。当然现在它是一种可见的网啊，是去捕可见的鱼，但是大家要注意哈，彼得到了最后他确实他就成了得人的了。你看《使徒行传》啊，甚至看《彼得前后书》，你都看见他就是去传福音、去呼召哈、一次几千人信主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耶稣呼召彼得出来的时候，他正在撒网，这预兆着啊，这预示着以后他是得人的这么一个门徒啊。然后呢，这里要有一个大家注意的，彼得其实没有什么资格的，他就是一个渔夫，他也没有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那么啊有头衔，那么有学识。但是耶稣呼召他们出，呼召这两兄弟出来，可见耶稣呼召人的时候，并不一定是你要多高的这个品质哈、要有什么资格。这些都不是，关键是耶稣呼召你的时候，他就看你有没有那个准备的心，就是你已经准备接受一种新思想，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准备被福音来 改变我们接受福音的洗礼。这就是彼得这个情况。耶稣对他说，你来跟从我，我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得鱼就是物质上面的满足了，要支持他们的生活，他们也是人，也要生活。这是得人从物质上面得到好处。但是得人呢，是心灵里面，灵里面得到满足，灵里面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然后我们生命也被这个来改变。这里要注意的就是立刻，彼得的回应就是他一听见他就立刻就回应了，这非常的重要哈。21节，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捕网。大家刚才听见他那个撒网的人，到了最后就去传福音，传福音救灵魂的人，捕网的人呢，他又干别了哦，果然是这样哦。我们知道约翰，他写约翰福音就 不说了哈，约翰一二三书、启示录都是对付异端的。这个网我们可以理解成是神的呼唤哈，神的呼召，这个福音就是福音。这个福音有可能让一些假教师、假先知进来，放进很多有毒的元素，所以约翰一二三书也是对付异端的。果然这个约翰就是一个捕网的人。所以我们来看见这个约翰跟彼得他们有些什么不一样哈。我们先看完下一句，他们就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就跟从了耶稣。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立刻，刚才是立刻，现在也是立刻，他们的反应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被呼召出去所做的事情不一样。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身上都有不同的恩赐，神也一定会用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神都会来呼召我们。我们的回应如何呢？我们是不是像这四个门徒那样立刻的回应呢？彼得放弃了他的职业，渔夫的职业，是职业的改变。约翰放弃了船，离别了父亲，是这个生活环境的改变。这些，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就回应。所以这里也是给我们一个的提醒，我们如何来回应神的呼召呢？那我现在也再一次，我也讲讲我如何被神来呼召。我曾经去一个国家宣教，然后短宣的时候呢，就是遇到一些难处，也遇到一些困难，就是甚至可以说遇到一些的危险。于是呢，我就要做一个决定，我虽然有一点点的危险，我决定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完。结果那天晚上就是这个图片是现在成了我计算机的这个桌面的背景。我一打开计算机，我就看见那个图片，长长的给我一个提醒。那天晚上就在这个房间，我就在那里祷告，因为我要面临危险，我也决定继续去。然后祷告的时候呢，神也特别的有很多的感动，也用一些经文来鼓励我我就觉得这个神是一个可信的神。那我第二天我还继续去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喜乐，也非常的平安， 那种喜乐和那种平安是之前没有过的。我在那个时刻，我似乎我就明白了一些道理。我就像我不知道这个他们四个门徒被呼召的时候他们是想些什么。我当时的感动就是我仿佛我知道，我回答了我生命两个三个最根本的问题当中的两个。大家都知道了，生命的问题就是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说我非常的这个安详，非常的喜乐，而且我也知道我以后要做些什么。我知道我不会再做 IT， 我知道我不会再做 IT， 我知道我是神的门徒，我知道我的身份就是神要我去做他要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我要到哪里去。像彼得和约翰，他们知道他们是不再是渔夫，他们是撒网的人，他们是捕网的人。我知道我不再是一个software engineer， 就是再不是软件工程师。我知道，我也知道我要跟随耶稣，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我要跟从耶稣。我要讲的就是每个人都不同的，每个人的生命经历都不同，弟兄姐妹也不一定要经历像我的这种呼召，放弃自己原来的职业。很多的呼召也是呼召大家保持你们的职业，在你们的职业的情况下把工作做好，把家庭照顾好，然后把子女教养好，然后被神的福音所得着，然后去做神呼召你出来做的那些事情。好，现在讲第三点，福音桥梁，爱心医治。刚才说了哈，就是首先我们悔改，然后我们回应呼召，然后呢这个福音这个桥梁啊，不光是让我们跟神之间能够有美好的关系，而且我们跟人之间，甚至我自己和自己之间都能够明白很多，有很多的祝福。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里加利利哈，就是我们知道在北部了，在那个以色列的靠北那边，那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而福音呢，大家注意哈，福音这个词之前是没有的，是因为翻译圣经的时候才有福音这个字，就是这个是一个新的字，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好消息。这里说各样的病症，当然包括肉体的那些了，也包括一些属灵上面的一些软弱哈。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就更北了哈，就是那里的人呢，把一切生病的啦，还有害各种各样的病、各样疼痛、被鬼附的瘫痪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这里当然讲的是一些他们身体的疾病，但是也一定是包括他们属灵的里面的一些的软弱。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大、约旦河外来跟随他，这就是一些的地名了。加利利就是刚才说了在北面，底加波利意思就是十个城市，就是在加利利东边的十个城市是外邦人的地方。耶路撒冷、犹大呢是当时的信仰中心，那是那些人比较，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比较守律法，守他们的传统。 约旦河外呢，也是外邦人的地方。反正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人都被这个福音来得着，就看见这个福音，他带着这个能力，他传出去的时候，福音是能够改变人，能够建造人的。我又讲回我自己的例子。那么我其实我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弱点，包括我有一个不是很多人知道的弱点，但是我好像跟有些弟兄姐妹分享过，那就是我其实我是一个害怕一个人在房间的人啊。我小时候是因为可能家里面住的不是很宽敞啊，我从小到大我都是跟我哥哥一起睡一个床，我就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睡过，直到我去出去到外面读书。然后呢，我而且还有一个，我小时候呢，我的邻居呢是特别爱讲那个鬼故事，而且我也特别爱听。结果到了长大以后的话呢，我一个人在一个房间睡觉了，我就不敢关灯。甚至有时候我当时做软件工程师要出去出差的时候，我在旅馆我都是开着灯我才睡得着，一直都这样子。慢慢慢慢我也没有专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事情啊，发现这个毛病就没有了。也还是前一两年的事，我因为要到休斯顿办一些事，然后呢太晚了赶不回来，我就在休斯顿租一个房间睡一宿，然后第二天我再开车回来。我发现我睡觉的时候，我觉得我想把它关灯我才睡得香，我干嘛开灯，我就关灯我就睡得很香，也不害怕。我忽然间我就发现神其实真的是很多恩典，我并没有专门去对付这个弱点，我虽然知道是个弱点，我反而在别的地方我非常的纠结，在这个实践信仰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挣扎啦、纠结啦，我要做这个就是一些侍奉上面的难处，我没有专门去对付这个，但是神他就有这样的恩典，他就医治了我这个福音的能力进来的时候，他就把一些好的赐给你。不光是这个了，我生命的很多的弱点神也在一点一点的改变我。我原来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我最听不得就人家说我不好，我记得今天主日学老师就说，人家说你一个不字你心里面就不舒服了，我特别记得就是这种情况，就说特别听不得但是我慢慢慢慢，尤其近这一两年，尤其是过去这一年，我觉得我这个可以放下。而且还有，我以前呢，我是一个很精明的人，这个钱啦，这个税啦，这个银行啦，我搞的，我太太不管了，我管了，我搞得非常的明明白白。但是也感谢神，我现在这个钱我是没有看得那么重。我也在学习，在奉献的时候，每一次每一年每一年增加一些，这都是神慢慢慢慢的一些的改变，还有我其实是个学理工的，我的这个我倒不是我讲话不行，我口才还过得去了，但是口才好不等于能跟人家沟通好，是不是？沟通上面也有遇见很多的难处，但是神都在慢慢慢慢的改变我。我也欢迎大家给我提一些建议，给我一些造就，我也愿意跟大家一起来成长。我说的这个福音的桥梁，当福音能够得着你的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 不知不觉你就改变了。然后我们用着这样的心态，我们出来服侍人。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说了哈，不是一次的，要很多次的哈，常常老毛病又出来，但是福音又得着。我们的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么的一个的过程，就像这幅图的那样，当我们去让圣灵来得着我们的时候，实际上很多的捆绑就已经不在了。这是一幅中国画啊，画的就是四种土，从右到左，右边是最不好的土，左边是最好的土。耶稣就用这四种土来比喻我们对待神的赐下的话语的那种的反应，我们的心如何。其实我想对待耶稣的呼召其实也是一样，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土，我们真的有没有害怕自己是左边那三种，我要悔改，要把自己生命里面不好的东西让神的福音来得着，让神来改变我们，然后我们去活出神的恩典出来。这是耶稣用四种土来呼唤我们对待神的话语这个种子的一种的反应，其实也是我们对待神的呼召的一种反应的应该有的态度，就是最左边的那种好土。耶稣其实每天都在呼唤我们，他呼唤我们愿不愿意为信仰多走一步，愿不愿意为了我们的信仰再多摆上一点，愿不愿意我们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原谅他，愿不愿意我在受了伤以后我依然我愿意出来服侍神，愿不愿意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多奉献一点，愿不愿意参加教会的事工与他同工同行。这都是耶稣每天都在呼唤我们每一个的人。四种土，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四种土讲完，四种土你知道他说什么吗？耶稣说讲完四种土，他说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当我们想到这样的时候，我也要赶紧摸摸我的耳还在不在啊，我也鼓励你们摸一摸你们的耳还在不在。但是我当然知道耶稣说的不是这个耳朵，而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准备好去接受他的呼唤。鼓励大家看完这几节的经文，我们每一天我们感受耶稣来呼唤我们，而且我们也每一天用一个被福音得着的心态去回应他的呼召。我们一起来祷告。诗篇父，感谢你，感谢你赐下话语，你也呼召我们悔改，你也呼召了四个门徒，也看见这四个门徒都是立刻就跟随了你，也给我们的一个的提醒，一个的回应，我们如何听见你的呼召，而且我们如何去回应。保守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竖起属灵的耳朵听见神的呼召，我们每一天都用这种愿意悔改愿意被福音得着的这么一颗柔软的心来回应神的呼召，我们每一天向前迈一步更像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